马太福音系列讲到83，婚姻与离婚一。马太福音19:1-15，韦保罗牧师，2007年3月25日，翻译甘小春，2025年7月19日。马太福音19:1-15，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犹太的境界约旦河外，有许多人跟着他。他就在那里把他们的病人治好了。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了。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门徒对耶稣说，人和妻子既是这样，倒不如不娶。耶稣说，这话不是人都能领受的，唯独赐给谁，谁才能领受。因为有生来是阉人，也有被人阉的，并有为天国的缘故自阉的。这话谁能领受，就可以领受。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门徒就责备那些人。耶稣说，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不要禁止他们，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耶稣给他们按手，就离开那地方去了。当我翻看讲章笔记时，心里感到沉甸甸的，不仅仅是因为内容的分量。我给自己做了一些标记，平常我大致能估算讲到时间会有多长，但今天也许不是那么重要。我在笔记上标注了两个可能的停顿点，也许我会在其中一个地方暂停，然后下周继续。所以请你们不要因拿到讲章笔记而感到太大负担。有些人可能一看就心里喊着，啊，这也太多了吧。我们今天也许讲不完全部内容，进度如何取决于以下这点。当我讲出一句话，若我看见你们点头示意我明白了，我就会继续往下走。但如果我看见你们眉头紧皱，一副他在说什么的表情，我就会回头再解释一遍。所以你们最好给我一点我明白了的假象，哪怕只是点点头都行。今天的经文是马太福音19:1-15。我们一同祷告天父，求你帮助我们明白并遵行我们救主耶稣的教导，赐下甘心乐意的灵，使我们有智慧省察自己的心。当你借着你的话语和圣灵向我们显明过犯时，使我们乐意悔改，拥抱真理与良善，帮助我们成为良善的跟随者，忠心的门徒。奉主的名祷告，阿们。经文一开始记载，耶稣说完了这些话，就离开加利利，来到约旦河东的犹太地区，有许多群众跟着他，他在那里医好了他们。这类经文常常被视为过渡性的描述，我们可能会一带而过。但我相信，若我们细细思想，就会发现圣灵感动圣经作者记录这一切是有目的的。我想到，在人离家出走之后，家乡总有一种安慰的力量。我自己出远门之后，总是特别喜欢回到家人的怀抱。我还记得几年前我去中国旅行，那天正好是我生日。回来的时候，我搭了出租车，车停到家门口，看到家人做了一个巨大的欢迎横幅，欢迎爸爸回家，生日快乐。孩子们跑出来迎接，妻子也站在门口等着我。在这世上，没有比那一刻更温暖的了。甚至我还记得我单身的时候， 我经常出差旅行。虽然没人欢迎我，但我自己会去一些让我感到熟悉和安慰的地方。比如，我妈妈小时候就带我去 Roses 餐厅，那是一家在 Pacific 海岸公路和三街交叉口的墨西哥餐厅，从我五岁起我就在那里吃饭。每次回家我都会去那里吃那所谓健康的食物，渐渐熟人，回到熟悉的环境，那感觉真好。我们要记得，耶稣是真实为人的。他在情感上也会如我们一样受到熟悉环境的安慰。当耶稣离开加利利，就是离开了他的家。加利利是他成长的地方，是他早期服事的所在地。马太在这里记录下了他离家的这一刻。路加的记载则更直接，他说耶稣定义向耶路撒冷去，或如另一本说，他如监视一般定睛朝耶路撒冷前行。参见路加福音9章51节，耶稣已经公开宣告，也将再次宣告，他去耶路撒冷的目的是要被交在罪人手中，被钉十字架，并在第三日复活。我们若明白这些，就更能体会到他对群众所展现出来的牧养之爱是多么宝贵。他正踏上前往耶路撒冷的旅程，要完成那改变世界的使命，然而就在此途中，他仍不忘医治群众。我认识两个相当有名的朋友，他们在公众场合很容易被认出来。其中一位已经去世。每当我们一起外出，就有人来找他们说话，索要签名。其中一位性格随和，总是愿意停下来回应他们。而另一位就很直接地说，走开。他就是那种我现在不想理你，麻烦走开点的人。但你知道，耶稣不一样。尽管他要做的是永恒历史中最重要的事，他却不忽略沿途这些需要的人。他没有说，你们不懂我现在多忙，我要去完成救赎计划，你们别来打扰我。不，他没有那样说。他医治了他们。弟兄姊妹们，超越我们所有计划出来的事工，那些神在你面前摆上的机会才是真正的服事。我们常常强调要好好规划事工，我并不反对，但你若住在南加州，难道你没有天天遇见可以服事的人吗？你住在哪里，交什么朋友，竟然会没有任何机会去爱，去服事别人。我们永远不能忙于事工而忽略了服事神的百姓，因为这两者本来就是一回事。接下来，法利赛人前来试探耶稣，问他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马太福音19章3节，法利赛人就是那些不敬虔的宗教领袖。他们其实早就看过足够的证据，知道耶稣就是那位应许的弥赛亚。但他们仍继续那些虚伪的考察。这里试探一词，在原文希腊文中的意思是企图借着让人出错而获得控告他的证据。他们设下了一个神学陷阱。耶稣的回应不仅显出他们内心的刚硬，也成为教导门徒的材料。法利赛人面对婚姻和离婚的问题一直是陷在矛盾中的。根据历史资料，当时犹太教中有两个派别在这方面有分歧，希列派认为几乎任何理由都可以离婚，而沙买派则认为必须有淫乱行为，离婚才算合理。但他们对于摩西所提及的休书到底是怎么回事，却也无法解释清楚。这些争论不断，他们始终无法给出确切答案。于是他们心想，耶稣大概也答不出来吧。我们讨论了这么多年都没结论，那就交给耶稣好了，看看他怎么说。反正我们也能借机陷害他。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确实应该尽力向这个世界呈现一个合乎圣经的世界观。我也相信这一点。我今天早上在开车去教会的路上，听到了 TKLA 广播上的一段口号，信仰与理性的教会。我很欣赏他们的初衷。 但我不认为信仰与理性只是交汇而已。我认为他们应该是始终相辅相成，同行到底的。信仰与理性不只是交汇。如果一个人真的有信心，那么那信心最终是合乎理性的。信仰与理性不应只是在某处相遇，他们应是同强的伙伴。我知道他们用信仰与理性的交汇这一说法是出于美意，我也理解他们的用意。但我认为基督信仰本身就应该是合逻辑有道理的。它不应是一种盲信，就像有些人对基督徒的印象那样。他们认为我们在相信一些彼此矛盾却硬说我就是信的东西。坦白讲，有时候基督徒自己也常以那种态度来表达信仰，我不管事实如何，也不管真理是什么，我就是有我的信仰。这其实是非常不健康的信仰方式。我确实相信我们应当竭力向世人呈现一个合乎圣经的世界观。但我更认为那些不敬虔的人必须最终意识到他们的一切诡辩花招终将在基督面前完全失效。你或许能对我玩花样，让我一时间说不出话来，心想哇，这是个好问题，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但你绝对无法对耶稣这样做，无论是在世上还是在永恒里。正如约伯记所说，他叫有智慧的中了自己的诡计，使狡猾人的计谋速速灭亡。约伯记五章十三节。现在我们回到马太福音十九章第四至五节，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马太福音十九章四至五节，在这个世界上许多人都在努力寻求神要他们走哪条路。主啊，你要我做什么？我该往哪走？我要如何知道你的旨意？有些人就如这段经文中的法利赛人，确实会去查考圣经，想从其中找答案，但当圣经的答案与他们内心的欲望相悖时，他们就选择忽略明显的真理。耶稣对这些人说，你们没有念过吗？其实他们当然读过，甚至可能整卷律法书都背下来了。所以这句话其实是对他们的温和责备，你们读是读了，但你们不明白。你们读圣经是根据自己的欲望来解释经文，而不是让经文本身告诉你们它的意思。你们反倒用自己的习俗传统去决定他该说什么。我们总以为圣经给的答案不够好，一定还有更好的答案。我读过圣经了，可是我不喜欢那个答案。这正如加尔文所说的，一切与神的话语相悖的思想都不是解决之道。你可能觉得你找到了好办法，但若那不是出自圣经，它就不是真正的解药，只会加重问题。所以虽然这些人手中拿着圣经，耶稣仍对他们说，你们没有念过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凡是真心寻求敬虔之人，都会在神的话语中寻得方向。我们必须让神的话语按他自己的方式发生。神的道是 Logos 道，不是 Legos 乐高。我们不能像堆乐高积木一样，把经文拆碎拼装，去建造我们自己想象中的信仰结构，无论我们自以为那多么有用。有些人会抽取一节经文，再拼一段文字，凑出自己想要的观点。我自己大学时就干过这种事。我记得那时要写一篇关于心理学的论文，心理学本身就是一门比较松散的学科。我整学期没动笔，最后只剩两天要交稿了。于是我心想，我想表达这个观点，我要证明这个结论。然后我跑去图书馆，借了30本心理学的书，把它们堆在桌上，每本翻一翻，找到一句能支持我观点的话，然后做引用。结果我列出一大堆参考书，满篇角注，最后还得了 A。 但我要强调， 我不是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而是先有结论，再去找话来支持。如果我们这样对待神的话语，那就是在玩火。我们不能说，我已经有了一个系统，有了世界观，现在只要去找几节经文来支持它就行。耶稣时代的宗教领袖中就充斥着这样的做法，我们今天也需要特别警醒。我们不要只用你要小心这种倾向的口气去说别人，我们应当先反省自己。我过去曾有这样的倾向，那么现在也可能有。我必须时刻警惕自己是否再把自己的想法强加在经文上。于是耶稣接下来并没有直接回答他们的问题，而是先对婚姻下定义，这才为接下来的回答奠定基础。我想指出几个耶稣强调的重点。首先，他提到神在起初创造了亚当和夏娃。也许我们平时读过就过去了，但这点值得深思。耶稣在解释的时候，不仅对他们说，你们没有念过吗？他自己还引用了圣经。要知道，若有谁不需要引用圣经来支持自己观点，那应该是耶稣，因为圣经就是处于他自己借着圣灵所默示写成的。但我们在马太福音中屡次看到耶稣非常尊重神的话语。你还记得他被魔鬼试探的时候吗？他第一时间就是用圣经回应。他始终以神的话语为权威。他回到起初，说神起初造人的时候是造男造女。从起初起，神就造了两个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他们不是某种无骨无脊的粘液生命，不是在原始池塘中浮动的粘稠化合物。但你知道，今天还有一种理论，我要强调，只是一种理论，认为我们所谓的始祖根本不是人。是不是荒谬？可惜，这个理论竟然影响如此深远，以至于许多人很难相信，起初的人类真的是人。我曾在课堂上说，我相信亚当和夏娃是真实的，是人。结果全班都用一种“你怎么还在这里教书”的眼神看着我。这是文化力量对人的巨大影响，就像 Mel Graham 的实验揭示的那样，文化对人的心理影响极其深远。耶稣说，神造他们为男与女。在人类堕落之前，圣经中唯一被神判定为不好的事是什么？不是罪，也不是魔鬼，而是那人独居不好。创世纪二章十八节，在创世纪第一章中，每一天神所造的都被称为好。第六天结束时，他看着一切所造的，说甚好。但在堕落发生之前，神唯一说这不好的事情，就是那人独居。圣经的人类观告诉我们，单一性别是不完整的。简单来说，一个最适合养育健康、快乐、平衡、敬虔后代的家庭，就是由一位父亲与一位母亲所组成的家庭。若缺一方，便是不完全。圣经称这是不好。我们知道，在某些情况下会有例外，这我们可以在主日学的问答时间详细讨论。但我们必须承认，神创造人的方式是男与女，一方若缺，便失其完整。即便在未堕落的状态中，这种不完全仍被神指出来。耶稣又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有些翻译说，离开与依附 ,live and cleave, 离开旧的关系，依附新的结合。这并不是说我们从此就可以忽略父母，轻看他们，而是说婚姻的关系比亲子关系更为神圣。父母永远是我们的父母，但婚姻的结合是以誓言为根基的。耶稣教导我们要看重与配偶的关系，胜于与儿女的关系。做父母的会深有体会，因为父母与孩子之间有血肉之亲，有灵魂深处的连结。但耶稣说，你在婚姻中所立下的誓言，那盟约是更为重要的。在这段经文中， 联合这个词的希腊文意思是紧紧结合或粘在一起。这个词在其他地方也用来形容尘土粘在脚上。你想想，脚上沾了灰尘，它不会自己掉落，它就那么紧紧地附着着。这种形象在耶稣所说的二人成为一体时达到高潮。那是一种合一的关系，几乎无法用我们能完全理解的语言来描述。你知道，我会想到收音机上的一个广告，有个男人拿着两部手机，然后用胶带把它们绑在一起。他想要一部超级手机，于是就从两个不同品牌各拿一部，然后绑在一起。但这不是婚姻。我们和配偶之间不是用胶带绑在一起的。圣经说，二人成为一体。那是极深的合一。我要继续展开这个主题，但首先要强调，这种合一是如此重要，以至于有人说，离婚的人是在把自己撕裂。因为婚姻的神圣在于，丈夫与妻子成为一个整体。我还要补充一点，当婚姻盟约被违背时，撕裂的不只是配偶二人。布中的碎片往往会波及那些年幼的受害者，我们的孩子。而我们知道，我们的救主是如何看待这些孩子的，不是吗？他曾说过，要为孩子缠上磨石，沉入海中。这就是我们在关系中的自私，如何对孩子、教会，甚至整个社会带来深远影响。马太福音19章6节，耶稣说，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的了。所以，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这是一句大家都耳熟能详的经文，神所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我们在电影里、婚礼里经常听到。但你真的仔细想过这节经文吗？我们现在进入我称之为人们在婚姻中最常相信的谎言之一。我听过太多次了，我们当初结婚是个错误。有一位女士坐在我办公室里说，是的，我们当初太年轻，太冲动，是个错误。这是我称为婚姻的第一个谎言，我们结婚是个错误。我们犯了个错。但圣经说，神所配合的。有趣的是，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找到了对方，是我追求的，是我紧张的求婚的，是我筹办婚礼的，是我雇了牧师主持仪式的，不是吗？怎么现在说是神配合的？婚姻是如此神圣，以至于我们应当看待他为神亲自编织的盟约。我认为这里有一个主要因和次要因的区别。在许多事情上，我们都要明白，虽然从人看来我们做了决定，但从最终意义上说，是神让我们与配偶结合在一起，不是我们自己。所以，我不能用我当初犯了个错这种说法，来合理化我如今要撕毁婚姻盟约的决定。这种说法在耶稣面前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你最终是在说，我想神也犯了错。你能想象站在主面前说这句话吗？我不认为耶稣会接受。你们听说过托尔金吧？就是魔戒的作者。这种我们犯了错的想法其实早就存在了。有些人说，我现在遇到另一个人，他才是我的灵魂伴侣。听说过这句话吧？我真正的灵魂伴侣是我办公室那个秘书。其实这一点都不新鲜。托尔金曾写过一封信给他儿子，我不确定他儿子当时遇到了什么问题，但一定也和犯错有关。我得到了妻子的允许，可以开个玩笑的说，如果我选择了玛丽，真是个错误，那毫无疑问，他选我这个错误更大。托尔金在信中写道，几乎所有的婚姻，即便是幸福的婚姻，从某种角度来看也都是错误。因为如果世界更完美，或者即使在这个不完美的世界里稍微谨慎一点，夫妻双方也许都能找到更合适的对象。但真正的灵魂伴侣就是你已经与之结婚的那位。 1941年，托尔金写给儿子迈克尔的信中这样说，神所配合的就是你的灵魂伴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若胆敢把神所联合的撕裂，这种行为在神面前该被看作极其可憎的，是对神的羞辱。虽然世人甚至手里拿着圣经的人会设法为自己的亵渎行为辩护，但这问题并不新鲜，甚至早在当时的文士和法利赛人中，他们也曾试图拦住耶稣。他们在马太福音19章7节问他说，这样为什么摩西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他呢？你看，他们先问耶稣可以随意休妻吗？耶稣详细地讲解了婚姻的本质，他们好像在一旁说，好吧好吧，我们准备好了，现在来回答我们真正的问题吧。既然如此，那摩西为什么允许我们给妻子一纸休书就可以离婚呢？这时候问题来了，耶稣会怎么回应摩西？他会否定摩西吗？今天很多人干脆撇弃旧约，好像摩西已经过时了。但如果耶稣否定摩西，那就等于他轻视神的话语。可如果他支持摩西，或更确切说是他们对摩西的理解，那又等于背叛他自己刚刚强调的婚姻圣洁。他若这样回答，不管选哪边都要失分。你知道他们下一步准备干嘛吧？如果他否定摩西，他们会拿起石头。耶稣的回应是，两者都不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教导我们，我们不是审判神的话，而是神的话审判我们。我常引用的希伯来书4章12至13节说得非常好，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快，甚至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然的。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请注意，在这段经文中，神的道起初是一个名词，通常我们理解为圣经、神的话，但在最后突然用了他 his 这个人称代词，这说明神的道不是一个他，而是一个他。也就是说，神的话是有位格的，是神自己的彰显。我们不是要站在神的话面前审判他，而是要站在神的话面前受审判。我们最终不是像一页写在纸上的文字交账，而是向主耶稣自己交账。因为他将自己的本性与他的话语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以至于几乎可以互换使用。所以轻看神的话语他，就是轻看神本身他。神的话将要审判这些法利赛人，这是我讲道中原本可以停下来的第二个点。现在看看时间，我想我就停在这里。我们下周再继续深入探讨耶稣是如何回应他们的问题的。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你的道。感谢你借着耶稣将真理启示给我们，使我们能理解你圣洁的旨意。我们祈求你帮助我们敬重你所设立的婚姻之约，明白婚姻是你用来完成人类的恩典工具。愿我们看见这是何等美善的事，婚姻不仅仅是人与人之间的盟约，更是你用来向我们启示你与教会之间爱与救赎的深刻象征。主啊，我们承认我们是不忠的心腹，是跌倒的心腹，而你这位新郎却甘愿进入黑暗，担当我们本该受的刑罚，使我们在你面前成为圣洁无瑕。帮助我们不要玷污这神圣的婚约，不要因我们的自私与不愿彼此服侍而使婚姻不再配作为属灵的比喻。求你带领我们下周继续查考这段经文时，能更深刻地认识你的心意。我们奉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